手机在交流里面。这个今天我们领诗歌的弟兄里面182首，他跟今天我讲起来，这给我很大的感触。因为182首那个诗歌呢，可能你们不太相信，那一首诗歌是我跟我女儿的，应该怎么讲啊？长话短说，我1981年到美国，然后到87年啊、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在美国工作了几年。那1990年，我跟我太太回台湾去的时候，我妈妈中风了。那我妈妈中风，其实我家里都没跟我讲，我回台湾我才讲，那心里就很多感触。好 ，anyway， 我就留下来了，1990年留下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孩子，那等我留下来，我在台湾的灵光大学任校。那反正我自己做了很多浮屠事就对了，总共待了大概5年。大概我工作4年的时候申请升等，那也算很顺利，就升了啊正教授。可是神在我里面的那个责备就很深，我在想说，那时候我快接近40岁了，我就在想，这个神在里头的那些责备也蛮深的。神给了我一个女儿，其实是我在等于是我。人在台湾的时候，我太太一个人在美国生产，当然我还是回来了，回到美国给他啊生育。那回到后来1995年我就回到美国了。那我太太对我做了一件事情，我现在想一想我应该很感谢她。我太太说，你有4年，因为我女儿是91年出生，你有4年没有跟孩子在一起，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每天晚上你给你女儿啊哄她睡觉，那、啊、哄她睡觉，我这个人五音不全，不像我们弟兄说会唱歌的、啊，我就挑了一首诗歌，就182首，每天晚上就背，因为是神的爱把我带回来的，没有让我继续迷失在台湾那个环境里面。所以每天晚上我就陪我女儿唱那首诗歌。Anyway， 那个不是我本来要今天讲的，是比较有点感触到那个诗歌。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管教儿女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也稍微注意到，我们在这边的除了极少数以外，年纪大概都算比我，除了何伯伯，我想其他人大概年何伯伯跟何师母啊。大部分的大概年纪都比较还轻，我看到好多年纪那个小小孩都还小，这些小孩子看起来都像我当初我回美国的时候我女儿那个年纪。但一晃眼我女儿今年大三了，也快毕业了，已经大学3年级了。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曾经犯了很多的错误，就着所谓的管教儿女这件事情，我也曾经犯了很多的错误。那我想在这个地方也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点点我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学习的心得，不管我举的例子啊、是哪一方面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当做一个彼此间接的一个方面啊、我也不高抬我自己，我也不讲究别人，好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彼此学习的，你也不要以为我卖瓜的说瓜田，那我没有那个意思。那我想在还没有读经文以前，我想我先稍微讲几方面。第一个，我今天大概分成几个部分，现在是3:59，我明天是到几点我都忘记，好像是4:5。那个发现讲这题目有时候一讲说讲的变成讲的很久，我就不想讲那么多。那我刚看那个弟兄带诗歌的时候讲说，对，我想这个比较好，因为那个我的不会背，我要按一下。这开看弄不开。分几个方面，因为我在想，刚刚我们领会的弟兄，忘记哪位，好 他刚讲说管教是爸爸，那我们就是这个大人，爸爸就是大人。那我想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困扰，我们在特别是我们现在人在美国，我们大概我们都算第一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华人。像我女儿他们就算第二代，所以他们受到很多在美国的文化不太一样的冲击。可是我们人在美国以后，我们又会受到美国一些所谓教养儿女的不同的观念，所以可能我们会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观念。那身为基督徒，我想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管教儿女呢，不是以所谓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不是要拿美国人的那一套。那我们总是要根据我们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一个教导儿女的部分。那你也晓得最近有几件事情可能你们也都晓得，如果有看报纸的话稍微晓得，看的是让人很觉得很不舒服的。有一件事情可能你们晓得，韩国有一个高中生吧，今年好像说17岁，那他的妈妈是以专门以打的方式教养孩子的，他的妈妈就是要把他打到全韩国第一名。他们大概跟台湾早期有那个，我不晓得是不是现在还这样。Anyway， 他就是要把他的儿子打到全国第一名。我不晓得你想不晓得怎么样把孩子打成全国第一名。Anyway， 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就他们可能有类似那种模拟考还怎么样。那个孩子大概考的是全国2000多名，排名是2000多名。然后这个孩子回去怕妈妈打，他就篡改那个成绩啊。改了成绩以后，好像听说变成全国不知道400多名还怎么样。妈妈看了这个成绩很不满意，又打了他一顿。打了一顿以后说隔天要到学校去跟老师讨论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儿子呢，这下是怕了，因为他改那个成绩嘛，他本来是2000多名的，他现在是因为妈妈明天要到学校去跟老师讲这个话题，所以一慌之下呢，就拿刀子把他妈妈给杀掉了。杀掉妈妈以后，把他妈妈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这个所有的门窗全部都用封条把它封起来，因为那个尸臭。结果隔了一个多月以后，这个孩子的爸爸离家出走好像好几年，突然之间跑回来，就把这件事情给爆发掉。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一个妈妈一定要这样子所谓的带孩子，把孩子逼到那个角落。那我不晓得，反正我们也不判断谁对谁错，不过你就可以发现这是很悲哀的。那我女儿现在念哥大，那可能你们现在也晓得，前不久哥大有一个女孩子3年级是上吊自杀。那她上个礼拜回家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学校里面有那个 official 的那种信件发给每一个同学，他就讲说这个女孩子啊，她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是在吃药的，吃那种所谓的 depression， 就是所谓的忧郁症的药，功课已经不太好了。可是这个女孩子很奇怪，跟她接触过的人都不会觉得她有忧郁症。所以我想我们自己也要很小心啊，就是说他不讲的话，你一定不会认为他有忧郁症。就说你碰到他是一个非常开朗，哇，这个很活跃的，讲话又是非常的开朗的一个女孩子。只有少数几个人晓得这个女孩子是 long term 在 take 那个 medication， 是他自己讲的。就是说他们有几个人很 close， 他妈妈本来要把他带回家的，他妈妈说你这样不能念书了，还是回去了。这个女孩子也很有点好强，她说她要把她的成绩弄好一点，结果也不晓得，到现在没有人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东西把她 tip off， 让她突然之间把自己年纪轻轻，可能才21岁吧，大三，20岁，她就上吊自杀了。她之所以这件事情会被发现，是因为他们有好多个人其实呢晓得，就少数几个人晓得他有这个问题，所以每天一定会打电话跟他有一点联系的。 要不然的话就会更久，因为他们现在三年级，他们住的地方，他们那个住在学校的宿舍都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所以如果不是有人这样子打电话的话会更久。所以我就想说，神是儿女，圣经讲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嘛，给我们的一个产业，那我们作为那个神产业的一个管家，你怎么做一个好管家？你到底要把孩子带到哪一个地方？你是怎么样把儿女带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地位？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做的不对的话，你就会发现以后你会很痛苦，那你也会觉得很非常非常的懊恼。近前的父母不一定会有近前的儿女，这是我们要很小心。可能你们读圣经旧约里面都讲过了，第一个最伟大的大概就是撒母耳先知，圣经里面就讲，那个以色列人都跟他讲，跟撒母耳讲说，你的儿子啊不贤于你，就说撒母耳的孩子啊不像撒母耳那么近前，没有办法接续撒母耳做先知这个地位。所以作为我们带要把孩子带大的，我们有自己的责任，但是并不保证说儿女一定会是一个近前的，那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所以我想我把今天的题目管教儿女这个几部分大概分成三个部分或者四部分。第一个部分要先讲一个观念，是管教跟惩罚到底有什么差别，管教跟惩罚有什么差别。第二个要讨论的，到底我们所谓的管教儿女出发点在哪里。第三部分，到底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内容跟态度是怎么样。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稍微讲到比较具体一点，到底有哪一些内涵内容或者说方面，哪几方面可能我们特别要稍微注意的。我稍微可能有机会的话要讨论到所谓的圣经的部分，时间金钱，不过交友我想可能今天就不讲了，因为你们的孩子都还这么小，因为我的孩子比较大一点，所以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时间金钱可能对他们也都还太早了一点，不过我想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学习一下。首先我们讲一下管教跟惩罚到底有什么分别，就说我们要搞清楚到底管教跟惩罚。本来我的题目可以把它写成教养儿女，那我就想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对管教这个观念有一点混淆，所以我不写成教养儿女，我把它写成管教儿女。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总觉得管教儿女好像很负面，一讲到管教我们常会以为说就是要打他一下才是叫做管教，管教好像一副就是要让他受到一点惩罚才叫管教。可是管教跟惩罚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到底管教跟惩罚它的差别在哪里。首先先讲到它的着重点在哪里，管教跟惩罚它着重的方向不一样。你如果是惩罚孩子的话，一般来讲你的着眼点都是因为你看到他错犯错的那个地方。譬如说你今天的小孩子突然之间把一杯牛奶你跟他讲说这个牛奶啊一定要在厨房喝，不可以拿到客厅，结果这个小孩子偏偏不听话，他就把一杯牛奶拿到那个客厅，然后一不小心就把牛奶给翻了，然后那个牛奶就把整个地毯弄得脏兮兮的。这个爸爸一看，哦不，可能我是弟兄，所以我就讲爸爸好了，免得怎么样。爸爸一看气死了，马上屁股一巴掌就打过去。那你说他到底是为了管教还是为了惩罚？你打他那一巴掌的那一个瞬间，很有可能是你看到地毯上面那一大惨兮兮的牛奶，那个叫做你着眼点是看到他错误的一个行为，就是你着重的部分如果是因着他犯了错误的那个地方，那个叫做惩罚。那管教的部分就不一样了，管教的时候是你在不管你是在打他还是说他以前，你是想到以后他要有正确的行为，就是说你要做的那个动作以前 你如果心里在想的一件事情是想说，我怎么样让这个孩子以后可以听话，听话，然后不要再把那个牛奶拿到客厅。同样一件事情，你的着眼点、你的出发点、你所看重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多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着重点，如果你是光看到他目前错误的行为，那个所带出来的大概都是惩罚。你的着重点如果是看到他以后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行为，就是未来你要带给他一个正确的行为，那个部分我们可以讲说是比较管教的。如果你看的是现在已经犯的错误的行为，那个叫惩罚。第二个，你在做任何的管教或者惩罚的时候，你看看你的态度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你如果觉得很 frustrated， 这个中文就讲你觉得很特别，妈妈常常可能会用这种，这个叫挫折感。你如果觉得你里面有一种挫折感的话，所带下来的很多的动作大概都是惩罚。特别是你做爸爸的要很小心，你如果觉得你含有敌意啊，这个听起来好奇怪，但是会的，就会有那种，就是你会觉得很不满意，你里头有一种敌意啊，这个听起来很奇怪，对着儿女怎么会含有敌意？你如果扪心自问啊，可能你都做过这种事情。你如果觉得你很挫折感，或者你含着敌意所做出来的任何动作，那个都算惩罚。但是你如果里头带着是一个爱的一种感觉，那个你的态度是出于爱心跟关怀，那个是一个管教，是一个管教。第三个，现在我们换成一个角度，对着孩子来讲，他的情绪所受到的影响，如果那个孩子接受你的任何不管是打骂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他的情绪变得很不安很恐惧的时候，就是说他变成有恐惧，有恐惧感，有忧虑感，那个部分就表示你对他所做的一些动作都是惩罚。那你如果对他做完那一些不管是打骂或者所谓的sit in the corner 啊，那些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啊，你会发现如果孩子接受完那一部分的这些外表的形式以后呢，他里头是有平安的感觉，那个就表示说你真的是做到管教了。所以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你可以注意观察到底你带给他的是一个管教还是一个惩罚。你如果觉得他接受这些完了以后他里头有恐惧有忧虑的话，那就不对，那就表示你带给他的是一个惩罚的一个角度，而不是一个爱心跟关怀。你如果注意到这几方面，着重的是哪一个，就是他的行为、你自己的态度跟孩子的情绪的话，你就很容易分别管教跟惩罚之间的差别。我回过头想一想，我们自己年纪小的时候啊，父母们所带给我们的多数都是属于所谓的惩罚的那个部分。那我们自己在带孩子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回过头他有一天等他大一点了，他回过头想一想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所带给他的到底是管教还是惩罚。惩罚的话会带来一些很多就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一些问题。他如果晓得你是管教他的话，正面的按着圣经来教导他的话，你会发现儿女都会非常的 appreciate， 对着我们的教导他都会非常的就是心会有一些感受，他会晓得我们是爱他们的。这个是管教跟惩罚之间的差别。那我们晓得在每一个家庭呢，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爸爸妈妈的脾气也都不一样。那所以讲到方式的那个部分，我很难讲得很具体，因为每一家都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性的部分，因为我想原则的那个部分总是不变的。那方式的话，每一个家里都要去协调，要去讨论，特别是夫妻那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一段经文，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237页
是五到十一节，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快快的念过了。五到十一节，第十二章五到十一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开始，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
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需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就停在这个地方就好了。这一段话，我想我们基督徒要好好的把这一段话看一看。这一部分当然是讲到神对着我们管教我们那一个部分，但是你如果读多一点，你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对着我们管教人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中有一句话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们注意的，是在第十节的快要到后半段那个地方，他说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要我们得益处。那其实管教儿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管教儿女，你要问自己，不管你哪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你要想一想你的出发点在哪里。出发点如果像圣经讲的是为着儿女得益处，那就对了。那方式可能会有点问题，但是最起码你要晓得你的出发点真的是为着儿女得益处。那在我自己的很多的体会里面，我就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呢，跟孩子讲很多话，那个所谓的出发点其实不是为着儿女的益处来，很多时候是为着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好处来的。那孩子们很聪明的，我的孩子慢慢大了以后，他就跟我讲很多话，他就晓得说，他就晓得我们这些父母啊，特别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讲了。他说孩子们他们自己在一起，他就会讲，他说其实我们这一些父母啊，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当然。哎，你的孩子学钢琴，我的女儿就非得学钢琴不可。为什么？因为别人的孩子都学钢琴，我的孩子不学钢琴，我多么没面子，对不对？那个孩子要去念，要去申请学校，人家每一个人都要申请 Ivy League， 为什么你要去申请一个那个 State University？ 那你就开始跟孩子唠唠叨叨讲半天。那请问你到底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呢，还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那孩子其实很聪明的，他们不需要到那个 high school 要申请学校的时候才会体会到这个。其实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已经晓得我们很多父母讲很多的话其实是表里不一人的，他们不会用那种所谓表里不一的，不过他会跟我们讲很多话。我的女儿就跟我讲很多话，就讲过他其实都很晓得他们自己的朋友之间在讲话，他就晓得我们这些父母最喜欢比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跟别人比我们的儿女，看看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啊。那这个我们的一群的孩子在一起呢，有一些孩子就特别穿得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啊，那有一些孩子呢 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新闻都有。那我就听过一个妈妈，有一个孩子穿得好漂亮，我女儿那一届很奇怪，教会里面有光女孩子，他们那一年级光女孩子就有十二位啊，跟你们这些孩子加起来恐怕还不到十二个吧。他那一届，他那一届哦，光那一届，光同一个班，女孩子就十二个，女孩子十二位，男的还不算，男的也好多个。那你晓得女孩子呢，做妈妈对女儿最喜欢，你就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哇，这十二个女孩子在一起啊，好都好漂亮，都好漂亮，真的很漂亮。那有一个女孩子穿得特别好。那个好的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太过分了，我们那个这种100块钱的西装就可以穿了，但是小女孩子那个衣服啊都上百的，好几百块的。那有人就跟那个姐妹讲，她说我不讲名字，因为我们你不要去跟淑芳讲任何事情。我今天才发现她跟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是表姐跟表弟，我不是在讲淑芳，淑芳的女儿那时候跟我女儿也是同一届的，我讲的不是淑芳。Anyway， 那个孩子就有姐妹就去跟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讲说，哎，某某某，你这个女儿穿这样子哦，好像有点好得太过分了，好得太过头了一点，就是很 outstanding， 你晓得，十几个孩子的孩子在这边，突然之间，比如说有一个人穿的那个样子的话，其实真的是很突眼很凸显。这个妈妈怎么讲，她说哎，我家有钱嘛，我在这气质来，对不对？那我是想说我们要很小心，你把孩子这样带的时候啊，孩子从小就被你一个错误的观念模式就把他吊在这个地方。那就讲说你这样子的管跟教孩子的时候啊，是要让孩子凸显的是我家里有钱，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你为了孩子的好处的话，你不应该让他这个样子的。其实那我自己还有两个例子是这样，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啊，有一次跟那个同事，就是我们那个教授们有一个聚会，那我们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同事呢，他带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恐怕就跟今天这一群一样四五岁的啊，他的爸爸因为也是留美的，所以就把他取名叫 Andy。 那个 Andy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在，就是我们几个教授们在吃饭谈话，他不晓得做什么事情，他就跟那个 Andy 讲了，哎 Andy， 意思说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不好啊。就是我站在一个长辈的立场，我跟这个孩子讲说你不要做这样子，做不好。结果我那同事竟然跟我当着他儿子的面前跟我讲一句话，讲说哎，郭教授你不要这样讲我儿子，这样会伤害他的自尊心。那当然我也没有跟在反驳什么话，但是我自己深深的觉得我同事这种做法恐怕不太合理。不太合理的地方不是说他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可以，人家讲嘛，别人的孩子关你什么事嘛，对不对？我多此一举。但是我的问题是说，我觉得这样不好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方面是，他当着他的儿子的面直截了当去讲说我不应该这样讲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有一个不好的影响。孩子会带下一个认为，他会认定说所有的长辈讲的话我都不需要听的了，对，叔叔阿姨伯伯这些爷爷奶奶这些所有的人呢，反正跟我家没有关系的，只要不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讲什么话都不是不太不重要的了，因为反正我爸爸讲的嘛，你不要这样讲我儿子，对。这个就是说我们已经，因为我们这个，我那个同事呢也是在美国念研究所念到 PhD，所以就有那种新的观念啊，说我们要维持孩子的所谓的 dignity， 他的自尊心，所以呢不可以这样当面责备孩子。那你要晓得不可以当面责备孩子这个东西呢，跟圣经是讲说要我们随时管教。那 我在想，如果别人对着我的孩子讲这种事情，我的反应怎么样我还不晓得，因为没有人这么讲过。但是我总觉得说，如果有人当着我们的面教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应该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是让孩子晓得你应该要听长辈的话。对，你应该要让，你应该让我们的孩子自己晓得说，叔叔阿姨讲你是为你好的，你应该要学会 respect 长辈的教导。那我觉得我那个同事那种方式是不好的，那这个孩子要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因为没有办法做实证回来。但是我发现这种观念，所谓的为了孩子的自尊心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种观念呢、啊，真的是慢慢侵蚀到我们这个每一个人里面。同样的事情其实又发生在美国。我回到美国以后，有一天我刚讲的嘛，我太太就讲说，我因为四五年没有跟孩子在一起，所以责任是我的，我就带我的女儿跟我们邻居一个妈妈，她也带一个女儿，我刚好在Park 里面碰面，所以我们大人聊天，他们两个小女孩一起玩。结果那个女孩子好像是用手不晓得是捡什么样的东西，很脏的东西。那我这个人也在多管闲事啊，就是讲说那个东西很脏的，你不要碰它。其实我在想说，我也不讲，但是因为我看到了，所以我说了。结果我们那个妈妈，我们那个姐妹，这次是一个姐妹了。我们那个姐妹跟我那个同事的反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她就讲说，哎，祥少你不要讲她，这样的话她以后不会有那种，她的意思就是她会胆怯。也许她讲的也许也是对的啦，但我只是在讲说，我的重点就在讲说，我们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的好处啊，重要当然是为了孩子的益处，但是我们要晓得孩子的益处怎么 define 怎么界定这个东西。我们很容易从这个世界上接受一些观念，现在就讲说为了孩子的 dignity， 美国人就讲了嘛，你不要孩子的自尊心是多重要啊，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打，不可以随便骂，不可以随便讲，到底对还不对啊？做父母的你要自己好好衡量，你不要把美国那一套就照单全收了。所以美国的孩子是讲不得说不得的，人家就讲一句话最好笑的，就是说中国的孩子跟美国的孩子，你去问他你的数学好不好，你只要问他你的数学好不好，得到的结果跟那个实际的结果，你会觉得真是莫名其妙，这个美国人的数学成绩这么低啊，然后你说他自己认为数学好的反应比这么高，然后东方人呢，但是数学成绩这么高，跟美国人比起来快要他的两三倍的成绩了，你问他数学好不好，中国人的这个是 totally opposite， 你晓得美国人是有一点过头了，过分的，等一下讲是过分的自信心啊，其实是错误的。那中国人那种方式也不对，你明明考得这么好，你怎么认为自己不好？那美国人自己不好又认为自己很好，这两方面都是错的。所以中国的教导方式跟我们这个在美国的方式两方面都不对。我们要让圣经讲的嘛，要看自己看的合宜，对不对？那做父母的为着他们的好处，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就要晓得怎么样让孩子也看自己看的合宜，这是出发点的部分。稍微讲到管教儿女的方式的几个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一件事情，刚刚我们刚读到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那个地方，还有一句话，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注意的，希伯来书十二章5-11节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你们生生的父管教，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第10节，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其实这个我发现，这个是我们做父母最容易犯的，在管教的时候啊，最容易犯的一个麻烦。暂随己意，就暂时随着你自己的意思来管教。那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他们都很晓得哪一些事情呢应该去问爸爸，哪一些事情 应该去问妈妈，为什么会他们孩子会训练出这种方式的？比如说我要去参加 birthday party， 去问爸爸，爸爸大概都会说好。为什么他不去问妈妈？为什么要问爸爸？就是因为我们在管跟教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占随己意啊，你自己高兴怎么样就说，没有一个原则性的。那没有原则性的，自己没有原则性的也就算了，最大的麻烦是夫妻之间呢没有共同的原则，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孩子们呢，他们就已经会从小就在我们这个父母的这种不协调的方式底下，学会所谓的钻漏洞看脸色。他很聪明，小孩子很聪明，他会看脸色，他也会晓得哪一些东西要问父母。那我跟我太太有一个长期以来有一个比较好一个地方是，我们不太随便当着孩子的面马上就答复。我们总是夫妻之间会有一个，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先有一些 guideline， 有一些原则都已经定好了。那我们只要夫妻之间稍微讲一下，不会有矛盾的。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也不会钻漏洞，他晓得问我也一样，问妈妈也一样，反正问的结果都一样。那我们也跟他讲，你不可以问了爸爸以后就去问妈妈，你先跟他讲好，我讲了，我说 no 了以后你不可以再去问妈妈，或者说妈妈已经跟你讲 no 了，你就不要再去问爸爸了，那夫妻之间我们就要先讲好这些东西，有很多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搭配的。比如说夫妇都讲好了，妈妈如果先说 say no 的话，做弟兄的一定要晓得你不要去 override 妈妈的决定，那爸爸如果已经说不可以了，妈妈也不可以去 override 那个做弟兄的决定，因为你把这个东西随便这样子一个 trump 另外一个的话，那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打桥牌一样，一天到晚 trump， 那个 trump 那个告半天以后，到底谁有最高的 authority？ 那夫妻之间就很麻烦，那个叫占随己意。我们要千万要晓得，做很多事情，夫妇最好先有一些原则性的决定。如果没有办法马上有一个答复的话，也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做丈夫做的决定以后，太太不可以再去改他。太太已经定了，不管好不好，这一次就是这样子的。太太已经这么讲，譬如说，妈妈已经说不可以去那个参加这个 birthday party， 不管这个决定对还是不对，做弟兄的就不可以再去改他，因为你改了以后就很麻烦，后遗症很多。第二个要讲到方式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人家讲说我们要爱儿女，管教儿女的出发点是为他们的好处，为着爱他们。那在那个方面里面，我们讲爱呢，人家讲说你到底爱不爱儿女，有几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呢？他说 love 其实不仅仅在儿女，而是在夫妻之间也一样。你怎么界定爱跟不爱？那有几个原则。还有一个，比如他就讲到爱是没有 limit， 当然夫妻之间常常会有所谓的一个 limit， 我爱你是很有限的，但是爱着儿女，对着我们的儿女来讲，limit 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大概都是一个对儿女都是毫无保留的爱，这一方面不会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所谓的控制，第三方面叫做 boast， 这两个我们倒是常会犯错误。爱是不控制别人的，爱是不会要去控制别人的，爱不应该会有所谓的 boast。 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地方有讲到。那我们中国人常会犯一个错误，这两个错误都常有。爱呢，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控制他们，要管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常会想要boast 我们的爱他们，这个叫怎么讲？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些话。我记得我们常小时候常讲，我爸爸妈妈 这么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我们常会提醒我们的儿女，我们做爸爸妈妈工作的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要让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 boss 的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boss 的，就是 boasting， 我们自己啊，自夸自夸，差不多。我们常常自夸我们自己在儿女身上的一些牺牲啊，常会带下来一个最负面的一个果效，是让儿女觉得他有罪恶感 ，guilty。你晓得，他们会有 guilt 的感觉，那是不好的。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爱是不自夸的。所以你不要在孩子的身上就讲说，哎呀，我为你付出有多少，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我为你花了这么多的钱，让你我花了这么多的钱让你学钢琴，你弹得这么糟糕，啊，每个礼拜送你去那个 private lesson， 我现在不晓得多少钱，几年前我记得我孩子学钢琴一个小时好像70块钱，那已经是最起码3年以前了，现在我看恐怕都不止，你们的孩子小可能还不需要那种 那么 private 的人。那你想想看，我如果一天到晚跟儿女讲了，哎，就一下我们每一次送你学一次钢琴课就70块钱，我们一个月就要花好几百块钱在你的 piano lesson， 你想他会心里作何感想？我是没这么讲啊，因为我已经算学乖了，很多东西我已经学过，这些东西我是不讲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因为我小时候常听到类似的话，不要把这种 boasting 的话，这种所谓的自夸的，特别是夸我们的牺牲的部分，其实儿女眼睛很雪亮的，他们有一天他们就会晓得，哦，我的父母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你不用讲他们都晓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讲太多了，讲了好多好多以后，那个儿女听都烦了，哎，他就觉得你好像一天到晚要让他觉得很 guilty， 就好像说你想想看嘛，我如果一天到晚跟我女儿讲说，哎，我一年为你那个光学费就付5万多块钱 after tax 的 money， 那你想让他作何感想？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你如果再把花多少的心血花多少的钱，然后你在后面加一句话，看看你的成绩，这很伤感情的。这个就是说，所谓在你的方式，不管你要怎么样在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你要很小心，不要有那种control的，要把它抓在手里面，或者说自夸的那一部分。有很多父母对儿女非常的控制的很严格，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对待儿女。那我晓得我们在我们那边有孩子说要他有一个女孩子说她要去学那个啊，她要去念那个 nursing 啊，因为她对 care 要去 care people， 她很在意。爸爸妈妈说不行，凭你这个花了这么多钱，凭你这个能力。你要去念那种型的话，倒不如去念一个 doctor 啊。我们中国人最多的，我们的儿女很多都是要么 lawyer， 要么 medical doctor， 要么去念 PhD 啊。我们都是这样搞法嘛。那你每一次跟孩子洗脑，就是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其实你想想，这个真的为他们好处吗？我们教会就曾经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弟兄的儿子，他念的是 Stanford 好学校。他爸爸就是一定要他去念医学院。这个孩子呢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哎，他小子也很厉害，他 Stanford 毕业了以后呢，我不晓得医学院要考什么考试了，我晓得我们如果你要念 MBA 的话要考 GMAT 啊。他小子啊好厉害，他就去把他考过了，然后把那个成绩拿给他爸爸 Daddy 考过了 Bye。 你能怎么样？他大学都毕业了，他 proof， 他跟爸爸证明说我有那个能力把这个东西都考过了，但是我不念，你能拿我怎么样？他们这些孩子其实夹在两个文化中间的， 他已经算很听话了，还去跟你考一个那个及格的那个东西啊？那你说我们这个弟兄能干嘛？他就喜欢音乐，那个孩子他就喜欢音乐，他就是喜欢作曲这些东西。爸爸要他去念医学院，这肯说得很紧。孩子之间就有很多的孩子跟父母之间这个 tension 啊，这中间的 tension 很厉害的。孩子到最后摆出一道，就是说我已经给你这个东西了，那以后你也不要管我了，我就是不走这条路了，你能怎么样？当然他们没有当面讲的那么难听了、啊。不过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儿女有一天丢一个东西给你，说那这，那你能怎么样？那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心理的话他都不跟你讲，他会，你如果我们在这种所谓的 control 跟 boasting 这方面做的常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儿女慢慢就不跟我们讲他们心里话，他们有很多心里面的话他都不讲，他就慢慢的离开我们。另外在管教方面，除了刚刚讲的暂随己意，还有所谓的爱的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主动跟被动的差别。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有孩子的人有多少人已经开始在注意看，假设孩子是五岁的话，你有没有开始在注意看六岁七岁八岁到底孩子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差别？主动跟被动的最大的差别是这样的，你每一次都是在事情发生了以后啊，才开始来想想看到底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这是被动的方式，主动的方式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现在五岁，那我应该去看一看孩子在六岁七岁八岁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产生，那么我们就按着圣经的教导，哪一些行为是可以接受，哪一些行为不可以接受，那么我们怎么去规范他们，就是说你要先有一些心理的预备，你不要每一次到那个事情到了以后你才去做那种 reactive 的动作，应该要做 proactive，